祝你们平安。下个礼拜才是父亲节，但是下个礼拜不是我在这里讲到，所以我这个礼拜呢也选了一个关于父亲的一个经文和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也希望和在座的父亲们彼此的勉励。如果我们要挑一个圣经里面最出名的父亲，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就投亚伯拉罕一票，因为他是信心之父，他凭信心就离开了他熟悉的家乡，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一个他还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就是跟住神的吩咐，然后他凭着信心等候神赐给他的一个儿子，他90多岁还没有儿子，但是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他就等啊等啊，等候神的应许去成就。然后当那个孩子长大之后，他不单愿意把他奉献给神，而且呢也定义不让这个儿子娶一个外邦的女子，所以呢他就差派仆人去到老远的一个地方为他找一个合适的一个妻子。所以很多人都投票他是应该是圣经里面最好的一个父亲，或者有人就投票选另外一个，就是雅各。雅各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坏蛋，他很用小的聪明来做很多不好的事，但是到他壮年之后成熟之后他就改变了，他就转向上帝，他就相信主，而且他就成功的养大了12个很有性格的儿子。有人说然后新月呢，新月怎么我们挑一个出名的一个父亲，有人就想到那个腓力。腓力呢是那时候的仕途助理，有人说他是执事，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这是选出来的是一个执事，他是帮助仕途去管理那些饮食的其中一个7个人的其中一个。但是这个腓力呢，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除了有好的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这是当时要选出来的资格。不单是这样，他很忠心的管理教会的事务，而且呢他愿意离开城市，他住在一个大城市里边，他愿意离开然后到旷野去传福音，然后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他有4个女儿他没有儿子，但是4个女儿都和父亲一样是传福音的女儿，所以有人觉得他是很成功的一个父亲。最后可能有人投保罗一票，那保罗好像没有结婚，好像没有他的儿女，但是他却有很多属灵的儿女，像提摩太提多希拉等等，他为神的国度建立了很多功能，对我们一些没有儿女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要挑一个圣经里边最被信任的一个父亲，我相信我们就挑约瑟，就是刚才我们念到的。因为神竟然把人类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儿子交给他抚养长大，是不是他应该是一个最被信任的一个父亲？作者我看到一个文章，就是作者就讲到一个电影里面，就讲到一个年轻的母亲，她的丈夫就死了，只有她一个人，就带着有5个儿女，但是很可惜，她就生病了，生了一个癌症，而且呢，医生说，她活不太久了，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在她生下来不长的生命里边，她没有为自己打算， 他没有去做最后的享受，就是我可能只有几个月一年的时间了，我好好的享受吧，没有，他就用尽了一切的时间，一切的方法，要为他五个儿女要找适合他们的养父养母。这一段这一个电影感人的地方就是这个母亲就拖住一个生病身体，去到不同的城市里边，和那些愿意领养他的儿女的人去面谈，要保证他的儿女得到最好的照顾，在他死后得到最好的照顾。人善则如此，为我们的儿女找最好照顾他的人，何况是神呢？所以当神看到地上要找一个能够照顾他的儿子耶稣的人，他竟然看到约瑟。所以呢，我们就从圣经来看看约瑟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上帝最信任的一个人呢？首先我们来看，很奇妙的，在做一个好的父亲之前，一个男人首先要做一个好丈夫。圣经记载关于约瑟的事不多，甚至你找不出一句圣经记录下来约瑟讲的话，一句都没有。他讲的话一句都没有，玛利亚有他记录了他亲口讲出来的话，约瑟一句都没有，好像他不是一个很懂得讲话的一个人，他是用行动来表达他的性格的一个人。圣经记载给我们看到，他第一个行动就是饶恕他的妻子，他是爱他的妻子，保护他的妻子，饶恕他的错误。虽然我们知道这个错误不是玛利亚犯的，这是神的一个安排，但是呢，在人看来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玛利亚许配了给约瑟，但是还没有过门，她就怀孕了。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她一定是私通了，和另外的男人私通了，所以呢，约瑟当时呢，他还没有圣灵告诉他究竟发生什么事，但是他没有愤怒，他愤怒是应该的。为什么许配了给我，突然间他就怀孕了？如果他要追究，大概可以将玛利亚定罪，最少也是令他羞辱他。他的前途没有了，他的名誉没有了。但是约瑟在这么大的一件事上边，他饶恕玛利亚。圣经告诉我们，圣灵还没有告诉他情况，所以呢，他的只有靠住人的性格来回应这一件事。他是怎么样回应呢？他就要保护玛利亚，想暗暗地休了他，就是他们还没有过门嘛，所以呢，男人在哪个时代呢是有权休妻的所以呢，他就希望就给他让和他的是任何一个男人，你就回到那个男人的身边吧这样就保护了他的名誉，也是给他一条出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如果在这么一件重大的事上面，越是愿意饶恕他的妻子，我们可以想象在其他的小事上面他更愿意爱他的妻子。所以越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是一个最被上帝信任的一个丈夫，在做这个父亲，在做这个父亲之前，他首先学做一个丈夫。我们都知道婚姻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幸福但是婚姻也为我们带来很多痛苦。我们在这里结婚有一段时间的，我们都试过婚姻带来给我们的一些心里面的痛 就是旁边的人越亲近你，他为你带来的痛苦就越扎心，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也知道在婚姻里面，很多人无论是身体上边、心灵上边都受到很深的伤害。哪些情况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这么发怒啊？我们真的不明白他们在婚姻里边那个所谓困兽斗在里边哪一种痛苦。有时候有经验的辅导员也是无能为力，我们有时候牧师去帮助也是无能为力。唯一的方法只有耶稣，只有接纳和耶稣。耶稣不是说对方是对的，不是说你是对的，耶稣就是愿意将目前这一件事画上一个句号，不让哪一件事造成更大的伤害。彼得大概没有念过很多书，但是他却明白这个道理。结果我们看到他不单成为一个好的丈夫，也是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父亲。上帝把耶稣托管了给他。我们知道稳固婚姻的关系是教养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当我的大的儿子他进入青少年期的时候，他不像从前一样的可爱听话。有时候我和我太太就是说他不永远不长大就好，他五岁的时候多么的可爱，多么的单纯，但是到他13岁、15岁之后，他的表现真是很不符合我们的期望，这是不配合我们对他的一个理想。不单对我们父母带来很大的挑战，也是对我们夫妻的关系带来很多的挑战。有时候就为了要教他，结果我们夫妻就吵架，我们也有很大的不同的意见。如果我和我太太的关系很好，如果婚姻很稳固的人尚且是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婚姻不稳固的人就更加难。你在面对孩子这样反叛的时候就更加难。所以有人说，哎，你们婚姻这么多年了就是关系不太好，生一个孩子来混合运活一下吧，这是很危险的一个理论。所以我们做父亲的首先要学习做一个好的丈夫。如果我们想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首先应该有努力尽我们的力量去巩固我们的婚姻。所以我勉励我们中间的父亲们好好的爱你的太太，这是才能够，因为养这只孩子是两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实在太苦了所以我们正是看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同伴，是我们的伙伴，不是我们的敌人。然后约瑟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他为什么配给上帝把耶稣托管给他了，是因为他尊重圣经，他以身作则，他遵循圣经的教导。我们如果看约瑟的生平呢，只有两卷书记载，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马可没有记录约瑟，约翰福音也没有记载约瑟的事。特别在路加福音里边，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尊重圣经、守住圣经的一个人。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1节，约瑟就根据圣经的教训，为刚出生的婴孩就第八天就行了隔离。然后在22节就记载，他按摩西的律法蒙了洁净的日子，就带孩子 上耶路撒冷，要把它献给主。啊，所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他还是愿意走这么远的一个路程啊，去到耶路撒冷，要遵守圣经的教训。然后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在二章四十一到五十二节，这是记载耶稣已经到十二岁了。啊，然后他就留在他们回家啊上面啊的时候，耶稣留在耶路撒冷就不见了他啊，使他们很焦急啊。那一件事，那一件事之前呢，就提到了他每年逾越节的时候，约瑟都会带同家人一同上耶路撒冷献祭守这个节。犹太人呢，他一生想去一次啊，他们就觉得很虔诚了。但是约瑟从老远的北边加利利的地方，他每年都愿意到耶路撒冷和他们啊的家人一同去守逾越节。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愿意遵守圣经的人。从各样的记载里边都给我们看，他愿意遵守圣经。这是这个尊重神的一个态度，和尊重神的话语的一个态度。最后他就能够深深的把这个见证印在儿女的心里边。我看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他年少的时候家庭很穷，他父亲是一个农夫，文化水平很低，根本读圣经都不懂，所以呢他就不能没有能力为他们读圣经啊。我们的父母现在很多都是孩子睡觉之前呢为他们读一个圣经的故事，拿出一本小孩子用的圣经来教导他，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然后有一次，这个农夫的爸爸他们准备快要收成的时候，突然间就来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台风，就把所有的农作物都毁坏了。当他们台风过后，他们出去看他们的农场的时候，他们就看到春天的辛苦，夏天的努力都白费了。更住寒冷的冬天要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度过，他的植物都死光了。然后这个孩子就看到爸爸怎么样反应，他抬头看爸爸怎么样反应。因为面对将来的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儿子，是这个爸爸。然后他就听到他爸爸很委身的在唱一首圣诗，叫万古磐石。那个歌词是这样的：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他就这样在唱。在很多年后，这个穷家的孩子，他好好的念书，做了一个传道人，他就写下来，这是我一生里边听过最好的讲章。他说我一生看听过很多人出色的讲章，但是我爸爸在那个环境里边，他能够唱出这一首诗歌，是我听过最有力量的讲章。这是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对主的一个顺服，就赢得儿子一生的敬佩，也成为这个儿子他的转捩点，他将来也变成一个传道人。所以一个男人弟兄和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一个父亲，我们需要，当然的需要看一些怎么样教养儿女的一些书了，充实自己。但是有一样更需要看的就是圣经。看了之后，我们尊重圣经的教训，就在困难的时候，就在一个儿女观察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顺服圣经，就成为 最好照到儿女的一个教材。然后第三方面，约瑟作为一个最被信任的父亲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榜样，就是他听从主的旨意，他听到主的旨意结果感动，他的跟主去做，甚至我们看到他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如果大家小心看那个约瑟呢，他可以讲是一个发梦的人，他常常发梦的，因为神每次向他显现都是在梦中的，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等1:20，神在梦中叫他放心，你娶过玛利亚来，他怀的孕不是从男人来的，是从圣灵来的，他是干净的，所以你把他娶过来。然后在2:13，神在梦中也是在指示他，你要跑到埃及去，要避开那个要你们孩子命的那个希律王，他就去了。然后2:19，神在那个希律王死后就告诉约瑟，现在你可以回来了，但是回来了不要你住在耶路撒冷那个大城市，你要到以色列的北边那个贫穷的一个地方。最后在2:22，他的指示你要到拉萨勒这个地方，就成就了先知的一个预言。从圣经的记载，我们就不能够因此回答说发梦这是神惯用指示人前途的一个方法，因为整本圣经记载神在梦境里边指示人的只有五处，整个新约圣经只有五处，全部都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2。4次是给约瑟的，1次是给东方来的几个博士的，其他的只有2处好像是关于梦的讲述，就是马太福音27:使徒行传2章，但是2处都没有讲到是神直接的启示，所以梦境是神向约瑟讲话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方法，不是一贯的启示的方法。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要研究梦境的神学，我们要看看的就是约瑟，他对上帝每一次在梦中给他的一个指示，他反应都是头3次，我们说他有4次嘛，头3次都是说他就起来，但是梦也来了，神指示他呢，他就起来是遵守神的命令。然后第4次他的反应就是他变晚，就是叫他去加利利，他便往加利利去。那个结论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立刻的顺服主的旨意。从人的角度来看，他顺从神的指示是不容易的，他要娶过玛利亚，他就要接受很多闲言闲语，哇，他娶了这个人还娶过门然后当神叫他要往埃及去的时候也要付代价，因为他要结束自己木匠的工厂和那个稳定的一个生活，要跑到埃及去很远的道路，然后从埃及回来了，就他选择自己住的地方还没有这个权利，就叫他你往北边去。为什么北边是很穷的一个地方？但是他跟随了，结果他这个榜样就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这是他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父亲呢？就是他听从神的吩咐。然后第4方面，这个约瑟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很看清那个美丽，他一生人最大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做一个好的父亲。几乎所有的解经家都同意约瑟是很短命的。从耶稣基督30岁出来传道，他已经没有提到他了，所以几乎可以肯定他已经去世了。如果是这样计算呢，约瑟的命不超过50岁，可能更短，可能30多也讲不定。耶稣15岁、16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也讲不定。那所以他肯定是命不长的。但是在他比较短的生命里边，他最值得他的其他的乡村里边的人的纪念的，就是只有两样。就是圣经讲到只有两样。一个呢，他是一个木匠，就是他的乡村的人就是记得，就是约瑟吗？就是这个木匠。第二个呢，他们记得的是，他是一个多宰公啊。我们说，他的儿女很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出生之后有玛利亚也生了很多孩子。耶稣被他家乡的人小看、轻看他，但是这个从耶稣当人提到耶稣的时候，就说耶稣是谁？他是玛利亚的儿子，就是的名字一点没有出现所以呢，都看出他可能他去世了，可能他也不是村里边一个很值得人尊重的一个人。名字也没有，只说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那竟然那些人没有说他不是约瑟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他只能够，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在那个乡村里边没有地位，连玛利亚都不如。但是他虽然是没有地位，被社会看不起，没有钱，但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在族里面养大了好几个儿女。同一段的圣经记载，耶稣有4个兄弟，分别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然后还有几个姊妹，数目我们不肯定因为圣经用的是双数，所以我们肯定至少有2个。所以约瑟至少有7个儿女，就是耶稣之外4个儿子5个，然后姊妹最少2个，可能更多。所以他的儿女的数目最少就是有7个。所以他生命里面可能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最大的成就就是他养大了几个儿女，而且我们看到以后他们的儿女都是很成功的一个人。耶稣基督拯救人类，雅各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而且他写成了雅各书。然后犹大呢，就是不是卖耶稣的那个犹大这个耶稣的兄弟犹大就也是成为一个领袖，而且写成我们今天的启示录前边的一卷书，就是犹大书。他们的讲经改变，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耶稣复活之后给他们很大的感动、很大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能够漠视约瑟的给他们的影响。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去世了，他的儿子在我做完了葬礼之后，他的儿子就对我讲，他说我的父亲对我很大的期望，但是很可惜，你看我今天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我很遗憾的，这是我以后再没有机会令他心满意足了。我算不算是不孝？我就对他说你的父亲不错，生前很希望你做医生，最少做一个护士。 但是他现在已经与主同在了，他的价值观念已经被主的价值观念所代替，所以他肯定不会在意你做什么职业来评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以主的眼光来评论你。主评论人的眼光就是我们是爱神的人吗？我们是爱人的人吗？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成为多少人的祝福？所以你虽然不做医生，但是你仍然可以达到你父亲的期望。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中间做父亲的也不是沉迷啊在事业上的成功，我们正是以我们做父亲的责任为一个重要的人生的一个目标。在结论的时候，我们虽然不会，大概不会像约瑟一样啊有这样的荣耀，能够被委托抚养像耶稣这么重要的人物。我们回家看看我们的儿女，当然没有一个能够做到耶稣改变世界的一个人物。但是其实每一个儿童在主的眼中都是很宝贵的，很值得我们这个传人的投入去回应上帝的交托。不错，上帝没有把耶稣交托给我们，但是上帝有在你家里面坐着的那个孩子交托了给你，所以但愿我们真是做一个好的父亲，好好和我们的太太和我们的妻子去合作，能够把这个神交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去做好它。所以总结一句，我们如果想做一个好的父亲，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好的丈夫。但愿我们能够在一个稳固的婚姻的关系里边，好好的把我们的儿女在主里边带到主的面前，能够成为社会上的贡献。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看到约瑟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人，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木匠，但是你却把世界上最重要的孩子就托管了给他。主啊，求你给我们也是看到，今天我们都把你托管给我们的儿女，我们都看为这是很重要，我们愿意，我们警醒自己的行为和我们太太的关系，好好的去完成你的使命。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